迎收听加州好无聊，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哎，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啊，真的生活让人觉得很紧张哎？因为你现在不能有什么小病小痛哎，就是你以前可能感个冒啊，或者是每年都会来个 flu 嘛，对不对？
对啊。
就现在你有什么不舒服，你就觉得完了，我是不是中招了？
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现在，我自从就是新冠开始以后。我只要每一次觉得胸稍微有点闷，或者是有一点点觉得好像呼吸不太顺，
对，
你懂吗？就尤其到了那个夏天或者春天的时候，那个花粉过敏，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肺呼吸就觉得有点闷，有点紧。
尤其是你，
这个，
你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持续个两三个月，就会咳嗽啊。或者是打喷嚏呀，啊，往年就是过敏嘛，那现在你咳个嗽大家就会一用眼光看你啊，
嗯，
然后我每一次就是胸口觉得紧紧闷闷或是有点想咳嗽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偷偷憋气20秒。
我也是
真的，你也是吗？
对，
我也是，然后深呼吸，然后憋气，看我能不能憋到20秒。如果能憋到的话就好，还好，应该还是还 OK 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一招好像只是就2020年的时候那个新冠的，当时，那个，
不是交叉的。
对，现在好像已经不是这样子。
真的吗？
对。
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呢？就是因为之前长周末玩嘛，然后我们有出去玩啊，也有跟朋友聚会啊什么的，然后呢隔天呢小儿子首先中招，就是他有点咳嗽然后鼻塞，然后接着是大儿子有点拉肚子，然后呢再隔天我早上起来就完了，我喉咙有点痒痒的这样子，然后呢就觉得哦，真的是现在是到底要不要测 COVID， 就是他们学校每个两个礼拜都会测啦，就是没有事情，但是现在真的是搞的就是草木皆兵啊，就觉得很紧张。
没错，
就你不准给我生病就要去测一下 COVID， 然后很多地方你一旦有任何就算是感冒的症状你都不可以过去，所以大家还是保养好身体好了。我现在就是盼着小孩子疫苗赶快出来。好，我们今天呢要来干嘛呢？我们今天又要来忆青春一下了，又要来想当年一下。
感觉我们好老人哦，
真的
一直在回忆当时这种。
真的，因为现在我们带小孩啊，教育小孩，你看他们慢慢慢慢长起来，慢慢慢慢每天在学的东西，在学校学的东西，你就会不自主的就会跟自己的当年比啊，就说哦，我当年学的时候是怎么样，哦，我当年也没有学这个啊，我当年有学什么什么之类的，你就会想到自己当时求学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来聊一聊你在美国长大嘛，然后念书，然后我在台湾长大念书，一路上在学校碰到的你觉得拿过最没有用的课，或者最讨厌的课，或者是你很喜欢觉得哦，这个真的学了我受用一生的课，就是轻松聊一下。
好，那你先吧。
我先哦，你就我们的那个忠实听众一定知道啊，我就是最讨厌数学课。数学课我就是在台湾一路上就是很吃力，然后比如说回家我可能有2个小时要做功课或者是要准备考试的话，我可能80%的时间都在准备数学。
哎，你们在台湾学数学怎么学？就是每天功课很多吗？是那种题海战术型的？
对，就是每天要做很多题，然后应用题啊或选择题啊，然后就背到一些公式啊，然后我们有学校的课本，然后还有外面的那种参考书我们也会买，然后自己就是要多做题这样子。然后还有以前联考的什么考古题啊，你就是尽量多做这样子。那你知道我就是很笨的方法就是背公式嘛，背到最后考试考完都忘光的那种，所以当时背了就很辛苦。然后如果你背的不好的话，它的那个应用题稍微给你换一点点那种方式问你，你可能就就待在那里这样。
可是你这样子背上去那你到后面的年级你怎么能学得走呢？因为你如果不理解你到后面肯定会忘一堆公式的，那你到时候你就不会解题啊，怎么办？
所以我数学才是最烂的，成绩相较下来，然后联考的时候成绩也是数学最烂。所以上一次讲到我们大学时代的那一集的时候，我就在说来到美国居然我以为我会逃过数学不用再念，结果跑来这边还要念微积分，就觉得 Oh my gosh。
可是你们那个跟美国的很不一样，我记得从小到大就除了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才会做很多题，之前我们的题都是超少，每天回家绝对不会超过10题。
你们都是在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去理解那个概念。
老师喜欢的是你一个题然后看你可以用 多少种解法，
嗯，
而不是说一道题然后让你用最快的解法。
没有哦，我之前还去上过那个台湾的补习班，补习班就一上来就是一个比如说很有名的老师在里面教，然后可能里面有几百个学生，外面还有个教室要看电视的那一种，就是老师教然后就开始 OK同学们，这个遇到这种题型呢就是这样子解法，遇到这种关键字呢就是要把这个你背的哪个公式给调出来，这样子就是、
听得出来就是专门为应付考试。
没错，就是应试教育这样子、所以以前不管在学校还是在补习班，就是同学们遇到这个类型就怎么样就要变成一个好像很机械化的那种，你要变成练习到你的那种反应要很快这样子，然后你在联考的时候考试的时候才会速度也很快呀、就对啊，训练你那个反应的时间。
嗯，这跟我们超不一样的、像我就记得我们在学那个就是美国叫 Pythagorean Theorem， 你们台湾叫什么
什么东西啊，
就是那个 A 平那个算三角的那个
三角函数，
不是三角的那个边长，就是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这个定理的时候，这个总背过吧，每一个人都背过啊，
毕氏定理啊。哎，你刚才
哦，你们叫毕氏定理是吧？
我看
一般在就是大陆，可能我们就说哦，就是你就背就对了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这样，
对啊，
最多就是开个根号等于 c 这样 ，right？ 你就背。但是在美国，他教的时候他会说 ，OK， 首先这个就是那个定理，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请你们想办法证明它。然后我们每个人就是 like。这个东西我要怎么证明啊，然后最后在那边想，反正就有的聪明的小孩，我不知道是他们学过还是他自己之前就看过，他就用不同的就正方形，他就开始画正方形，然后最后一个 piece 一个 piece
用面积
然后最后
来推，
然后那个还有就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去推、然后我当时就完全就不知道，因为我在家里我爸也教我，但是他就是像你们这样子就完全只是教说你就背这个定理就好了，然后他也不教我怎么证明，然后所以到了那边我就傻眼，我就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你可以这样子证明的，我就让就恍然大悟那样子就开了眼界，所以当时给我的冲击很大，就是同样我完完全全知道那个定理怎么用，我会用它解题，但是我却没办法去证明它。
但是那个之后你从此你就忘不掉这个公式，也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对不对？
我忘不掉，但是怎么来的我也不 care， 但那个时候我就非常崇拜我们班上那几个小孩，就是他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证明的，我就觉得那个才是真的就是学懂了数学，
对，真的懂了它的概念为什么等等才可以证明。
所以 我在那堂课之后我就很不屑就是碰到那种数学定理或者是什么其他定理，就只是在那里纯背的。
你就说我啊，对啊，可是我那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我当我发现我数学这样子来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好像已经国中高中就是每天就要应付，国中升高中也要考那个也要考试嘛，升学考试，就你没有办法再从头再去好好理解它了，然后每天就排山倒海的提过来，你根本就觉得哦，
可是有
越来越讨厌。
你不需要理解，但是你会知道该怎么样推导它。
不会啊，你说
像我记得我在
A 平方加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你现在问我要怎么去证明，就好像问我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就是当时就背下来就是这样子就对了啦，你懂吗？
OK， 好吧，那可能因为我的记忆力不太好，所以我需要去理解。
所以人家说以前说什么美国的小学或者是甚至到初中一开始什么数学都学得很简单，都超简单的，然后很多就是从华人从海外来到这边就是超级轻松就可以应付很多考试，结果突然不知道到哪一年那个美国人的数学突然就突飞猛进变得很厉害，然后高班一下就上得很好这样子，然后以后也会出很多数学家。
对，那都是高中跟大学之后。
对，就是因为他小时候那个基础跟概念那个答得很好。
哎，这个你说到这个很多听众会说屁，
为什么
美国的基础其实打得我觉得没有那么好，就是他对如果我们说基础是怎么样解题，那他真的是糟糕透顶了。
对，
但是如果你说基础是理解，我觉得打得还算不错，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在那个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就上美国的小学嘛，教的东西很简单，一天到晚给我们那种 cube， 就是那种一个 cube 然后一个长条、
嗯、
然后那个长条分成很多那种 units、
嗯、
让我们玩那种东西，然后不同的就是三维的几何的图形，
所以你现在空间感才这么好啊，
就是他从小就让你说哦，就是这种对几何就立体几何的东西的理解，
对，
然后很多什么用 graph paper 做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就从小就用那些 unit 要知道 xy 轴啊、
嗯、
甚至有 z 轴的这种东西来训练你对这些的理解，
对，
然后他会用不同的方法，像我在好像七年级的时候，他有一天他有那种 bonus question， 他专门用了一个 cube 就给我一个正方体，他说两点，他就放了两点，他说请问这两点之间我要怎么样用最短的路线来走过去、
嗯、
那一般人他就说你就是把它展开，展开完了以后就两条点之间直接画一条直线，对不对、
嗯、
那个就是最简单，但是他说其实这个不是的，然后对，然后我们就说嗯怎么会这样，然后他又说这个就是一个 bonus question， 你们回家自己想、
哦、
回家我拿给我爸他都没办法想出来，
结果
回去以后老师告诉我们那个答案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就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引起你的兴趣啦，激发你的好奇心，对不对，
对，
我觉得反正我在台湾学数学一路学上来，最后我就非常讨厌这堂课，就背到最后我是觉得以后我生活跟 sin cosine 到底有半毛钱关系啊、
嗯、
就觉得我现在学这个干嘛，考试要考这么多这个要干嘛，我每天学那些三角函数，然后学那些那个什么叫 algebra 代数，我就觉得到底要干嘛，就学到最后就背到一大堆，就是脑袋空空这样子。 anyways 就是可能是从小没有好好用正确的方式来学，导致我以后之后就学数学很痛苦，然后很讨厌这堂课这样。其他我没有什么真的很讨厌的课，其他什么你要我学什么物理化学我其实觉得还 OK，
那是因为你没有学到多深吧
对，就是高中的那个物理化学我其实觉得还 OK 这样子。
你竟然觉得 OK？
嗯，
你学到 organic chemistry 了吗？
那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可是很多人上了以后都超级讨厌那堂课的，都非常难，对，听说非常难，因为我没有上，但是我所有那些顶级聪明的学生他都上过。
好，有听众知道什么是 organic chemistry 跟我们讲一下，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叫，就是应该是不知道来学什么的，
有机
化学、
嗯、
还是我不知道啊。Anyways， 会不会是又偏生物方面了？会吧，有。
那我就不知道。
OK， 好，换你来讲了。你这个东西有可能会犯众怒，因为你有点惹到我了。你不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历史。
为什么？
就我觉得你学它有什么用呢？
就是
就这种说也不能说完全没用。你学它是有用的，你会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事，多少可以。丰富一下你的知识吧，或者是丰富一下，就是你在做某些决定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依据。
就是我，因为我很喜欢历史啊，然后各国的历史，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因为人生在世不就是问这三个问题吗？你从哪里？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那历史就是跟你解释你从哪里来，在你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有东西是怎么演变到今天这一步的，你知道吗？
对，这个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么讲的话，其实我懂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历史，他就把历史当作很多童话故事在听一样。
也没有啊，就是你会去分析以前人，不管是人类好，人类也好，物种也好，文化也好，所有的政治什么的起源到怎么演变的，为什么，所有的人事史地物，很多错综复杂的事情可以发生啊。你说你把它当故事听也好，也蛮好玩的，但是毕竟它多少是发生过的事情啊，你不觉得很好玩吗？
好玩你我可以理解，
嗯，
但是你分析来分析去有什么用呢？
就是可能是，
因为
这怎么讲，见古知今啊，就是借鉴以前的事情来知道现在跟未来要去哪里。
但是关键是在我有思考过，就是历史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
在我看来，历史就是一件事，它一旦发生了以后，它就成为历史了。
对，
但这个历史的原貌没有人知道，
对，我知道，
也没有人说得出来。
对，它。
我们
这一秒过去之后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的把它重拾，
就是把它构造出来，
或是完全真实的百分之百的呈现出来。我懂你的意思，
所以变成说我们所学的历史、你听到所有的 什么什么这观点也好，全部都是某一派人或者某一些人他流传下来，他想让你流传下来的那些观点。他比如说这个国家打了那个国家，最后你学的是哦，他因为这个东西打了过那个国家，他不一定是真的，
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有的人会觉得你学到片面的总比什么都不知道好，但你的观点就是你学到片面的还不如不知道好。
对啊，
对不对？
你以为你知道了，那可能其实你学的根本就是个假的。而且你所谓的去考究，可能只有历史学家专门去钻研那个东西的，那几个历史学家才真的知道说可能比较接近就是真实的怎么发生的。
对，
而之后我们读的书其实都是以讹传讹的那样子。
可是我觉得历史知道一点是好的，但是如果是以历史来作为某种变成它是真理了，以前发生什么事以后就一定会怎么样，或者是
那个我就不相信了。
对，或者是像你讲的就完全相信谁说的，你就也像尽信书不如无书嘛，对不对？就你自己还是要抱着一种心态，就是你看到什么或听到你什么，或者是你听什么人讲，或者你看到都有可能是片面的啦。
对，
还有就是你跟历史有关的就是 social study， 我不知道你们美国所谓的 social study 在学什么。
其实 social study 我们就在学整个社会怎么运作的。
那你为什么会不喜欢呢？
很枯燥啊。
为什么？
他连故事都没有了，历史起码你还可以当个听故事的。
啊，你说有在学什么政治、什么政府这种东西吗？
对 ，social study 就告诉你，比如说 government 怎么运作的。
那不是你很应该知道吗？
对，应该知道，我承认。但是这个东西很枯燥，
可能又是你学的方式吧，对不对？
就很枯燥，这些东西就是背的。
哦，你不喜欢背，
对，
嗯。
比如说，我们要怎么去选总统？
对啊，你很应该知道啊这种事情。
对，但是他这是最基本的。他可能说那你怎么样选议员，每多少次多长时间我们选一次，
怎么选，如果他们在干嘛的平常。
对，万一比如说议员死了怎么办，下一个是谁来接替。
对，
是的，就一堆。
我觉得还是你学的方式
就
好像我学数学一样，学的方式不对。如果你们那个时候
可是数学可以理解，你理解了以后你就可以推这种 social study， 你理解了你也没办法去推啊。
就好像如果当时不是要你们背，可能当时你们有学校教室里面所有学生来一次角色扮演，你扮总统，你扮副总统，你扮那个 senator， 你扮什么什么什么，如果谁发生什么事情会怎么样，就是来这么一次你可能会好一点，你懂吗？
说不定吧。yeah.
对啊。好，你还不喜欢什么课呢？
我没有不喜欢啦，但我觉得记忆深刻的就是我高中的化学课，那个老师真的是认为我们所有人上他的课就只上他的课，你懂啊？就是 project 然后 homework 一个一个的砸下来。像有一次我清楚记得，就是我们他当时发下来那个 homework， 我们第二天我们大家都抓狂了，每个人回到学校就你昨天晚上做到几点怎么样子问，因为
是量很大。
对，量很大，他让我们一个晚上 balance 100多个 equation，一百多个 chemical equation。 虽然 balancing chemical equation 对我来说其实
什么叫 balance，
就是你知道那个化学式你要去把它就是平衡那个化学式。
哦，中和那个我在想啊，
你们怎么教都可以，
我好像印象中学过这个。
对，不难，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就一晚上就要100多个啊，你知道，就是这么样做。我想说哎，我还有很多其他课哦，什么数学老师也饶不过我们呢。
就是很制式化，然后很大量的给你们很多压力啦。
对，
那真的就是老师的问题。哎，我真的觉得老师超级重要。
嗯，
你知道我小时候的时候好像小学三年级之前吧，一直都是吊车尾的，就真的是吊车尾哦。如果班里有40个学生，我就是第39名这样子，偶尔会有一个垫背的陪着我。
欸，你真的很幸运耶。你如果是在美国这样，你就上不了什么好大学了。
对，然后小学三年级嘛，到了我非常清楚记得我小学三年级的下学期有一堂，我们小学有一堂作文课，是演讲课，就是你自己要先写一个作文，然后写完作文之后你要上台去演讲。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很没有自信心，因为我功课很不好嘛。然后我记得我上台演讲的时候整个手跟脚是就是抖到不行的那种，然后一直结巴。你知道我们那个演讲最忌讳的那几个字，比如说然后可能讲了100个然后这样子。然后我那个 作文课老师呢就从头到尾就是很耐心的帮我改作文，然后一直到我上台演讲的时候，在底下看着我的那个眼神也就是充满了鼓励跟爱心，就是没关系，你做得很好了，就是你瞬间心里会觉得很舒服，就觉得还是有人支持你的，不是只是会笑你啊或骂你啊什么的。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没有 马上功课变很好，但是我自信心就觉得每天去学校有个盼头，就去学校会心情会好一点，然后慢慢功课就上来了这样子。我好像四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我就功课就变成前五名的，然后慢慢就变成前三名，然后前两名第一名这样子。
包括数学吗？
我说的是总成绩啦。但小学数学也不难啊，所以我觉得遇到一个好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这会改变你一生耶。所以你最讨厌的课差不多了吗？
差不多啊，其实我没有特别讨厌的，就之前我们提到就是在大学我上不走的那种就是硬件课，什么 circuit design，
嗯，
那些是真的很讨厌。但是还有另外一堂课啦，就是我比较后悔选那堂课。Okay,
选修的，
对，我们在大学就是大三的大四的时候，我们可以选修几门电脑课，就是专业相关的课。然后当时有一堂课我选的是 comput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吗？
对，
哎，我现在就做这个的，你是怎样？为什么后悔？
因为你知道，当时我们就大学生讲到 computer security， 我们就想，哦，那就是教你怎么 hack 电脑的，对不对？或者是教你起码没有没有，就算不教你 hack， 但起码让你知道说有哪些漏洞，对，怎么 hack， 哪些漏洞，对不对？
他没有吗？
就是容易，比如说怎么样去 attack 人家，
哦，
最基本的总可以吧，
嗯。
结果那堂课超级那个，是个胖胖的老师，我还记得他的那个 credential 很好哦，很厉害，又是什么国家什么那个什么哪个学院的什么这个长那个长的那种，
嗯。
但是后来就发现他讲的东西几乎完全就是一个道理，就是说最大的安全漏洞永远都是人。
也没错，啊，
他一直在重复这个，
啊，
就讲什么东西最后就回到这边，
但没有教任何技术性的东西。
对，我上完那整个 quarter 课，
哦，
我什么都不会哦，
变成一个哲理课。
真的，我连最基本的就你去最开放的一台电脑我都没办法去 attack 它。我就 like，
不是，
啊，
你最后这堂课选修最后考什么呢？
考一考理论
哦，走理论派的。
对，他就会考一些，比如说在一个公司如果你接到这样子的 email，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 phishing attack？
事先看他的那个教学大纲吧，他就是这叫什么网络安全概论吧，就是教你一些概念跟一些道理，就 one on one 到底是干嘛的。
你比如说他上面有写说我会教你 DDoS，
嗯，
对不对？
嗯，
那我就想好 DDoS， 那就是要很多台一起去攻陷一个 server 嘛，对不对？
嗯，
要把它给弄爆嘛，是不是？那就来啊，怎么样去模拟？比如说几千个那个东西一起去灌爆一个 server，
没有，他就是教你什么是 DDoS， that's it，
没错，
就是字面上的解释，
没错。考试就问你 DDoS stands for what， 以下哪一个不是 DDoS， 就是这样子。
你是不是又忘记去看的 readmyprofessors.com 到底在教什么？
没有，他 easy A。
哦，那你最后有没有拿 A？
我忘了，好像是个 A 减。
OK， 好啦，我们吐槽这么多课，我们来聊一下我们喜欢的课好了。那从我开始 again， 就是我从小到大就一路背上来的嘛，就是国英数理化，还有什么加上什么美术、体育、音乐什么的。感觉我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课，如果硬要说的话可能是英文课吧，可能我比较擅长一点，除此之外没有特别热忱的课。除了到大学的时候我们上了一堂，好像也是选修课，有必修跟选修嘛，我上了一堂电影课，电影解析课，哇，那就是撞到我枪口上，因为我非常喜欢看电影嘛。然后呢又开了我一个不一样的眼界，因为你平常看电影就看电影，可是你那个电影课是要去学它所有的，从编剧、从导演、运镜，然后分镜图怎么画，然后它的镜头语言是什么，它灯光怎么打，它这个时候要给什么镜头，然后走位什么，所有的从摄影到就是你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一部电影这样子，
就是理论派，就是分析，对不对？
分析，然后你就突然哇， 天哪，我以前都不知道他拍这个镜头原来有这样的含义。然后
你这个不觉得这有点像我刚才说那个 computer security 课吗？按理说要我来设计应该是教你怎么样去运那个镜头来达到这样的效果。
没有，你要先去欣赏别人的作品，为什么去了解别人为什么要这样拍，他是怎么拍出来的，对啊，再去自己去实作嘛。然后那时候就从此我看上了一堂课之后，我从此看电影就是完全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电影，我就不可能不是仅仅欣赏他的剧情啊或演员演的好不好啊，而是从他背后的制作跟这个导演想传达什么，他摄影为什么会得罪他摄影呢，这个编剧为什么会得罪他编剧呢，他整个转场他整个所有的那个甚至他这边为什么用长镜头这边用短镜头，
那他
这个
东西是教你，比如说他会告诉你这个作品为什么得了最佳编剧，还是说在让你去想比如写一篇论文来解释、
都有都有，然后我们会自己回去写一篇论文，就是来想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人哪里好，好在哪里，然后大家来讨论这样子。
那你有没有写过是说老师教你说这个作品很好，然后让你写同不同意，然后你写说我不同意，就是你有没有 go against 你的老师教的？
也有，像以前我们就会去聊什么以前什么电影大师啊，那种可能是七八十年前的那种电影大师，什么希区考克那种是一定都会学到的。那你呢，你最喜欢什么课呢？
嗯，其实我没有特别某一个课特别喜欢了，就是像有的老师他会在，好像是个英文老师，当时高中的英文老师，然后他在教我们的时候呢，他就潜移默化的教我们一些道理，他就像有一个道理，他就是很注重要 critical thinking 的一个 skill，就是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一本书或者一个名人或者是哪怕你父母或者 whatever 讲的一句话。
没有，这不是一堂课吗？以前
不是一堂课，
你们高中有 critical writing 啊，
有 critical writing， 但是没有 critical thinking 课、
啊、那 critical writing
是
从 thinking 来的
呀。 fine， 他就是融化到了某堂课、或者是 I don't know 某个老师的。
哎，你这边是不是可以稍微聊一下美国就是很注重这个东西耶，就是 critical，
我不确定是不是全美国，但起码我上的学校当时是很注重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它背后的含义，就是你要鼓励小朋友去思考，然后去有自己的意见，然后很多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的。
对，而且去反对你看到就是权威就对了、就基本上让我们反对权威，就要学会敢于反对权威。不是说一本书上写了说哦这个东西是错的，那我们就哦这个东西是错的。比如说他这本书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很残忍的，然后他就会问你说真的吗？你今天回家写一篇文章，写你同不同意这个观点，为什么？那很多人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否定嘛，就是不同意，
先否定再说。
对，就我管你说什么东西，我就先说我不同意，然后我就是找我为什么不同意。我觉得写那个更容易，而不是说哦我同意啊。那我怎么我就很难写？对，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写否定的更容易嘛。所以从小我们就被练的，就是说，很容易去否定别人，就是会去提相反或者不同的意见，
会去挑战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观点，这样子，
没错，
就激发你去思考。
所以到现在我就会造成我一个怎么讲呢，就任何事情我都可以看到它的不同的面。
对，
我不会看到一个面就是啊、哦、这个东西就是做的对，或者是那个东西那个人就是不好。
OK， 而且对什么事情要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嗯，没错，
然后再去小心论证这样子。
像我如果我不能论证的，那我就选择我不能完全相信。
对，很多 fact 也是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能够把它证明出来的 fact， 还可能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最近给那个小朋友也买了 一套书嘛，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在训练他们这方面的，比如说辩论啊，或者就是思考的技巧啊。就是比如说你觉得人应不应该吃肉，你觉得现在小孩子上课的时间会不会太多了，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继续砍树，我们应不应该，就是问了很多我们平常会觉得司空见惯，会觉得很普通很平常的事情，然后突然问他哎，真的是这样吗，对不对，就突然觉得他们就会停下来思考。
对，然后就让他们看到说其实任何一个议题都有两面，
对，
有赞成的有否定的，每一派都有很 strong 的 reason。 那这个就让我想到另外一堂课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就是 Harvard 大学的网课，这个课就是 Michael Sandel 的课，
他很有名啊，一个教哲学的，对，
嗯哼。然后当时 这堂课就是他，因为他有名到就是每很多上 Harvard 的学生都会去想去报他的课，所以他就索性把它公开放在网上免费的给大家看、
嗯、对。
然后 那堂课当然有很多期嘛，我不可能堂堂都去听，所以我大概挑了前大概 六七堂课听了一下，我就觉得嗯，那讲的是不错，就是很多
mind blowing，
以前倒不到 mind blowing， 就是很多议题啦，他又点出来，就让我说，嗯，真的的确是那么回事。然后就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吧，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我看是以前就是几十年前一个车厂，好像是 Ford 还是 Chevy， 一个车厂，就是好像他们在研究是安全气囊还是什么东西，一个安全的性能。
嗯，
上面他当时那些人就发现说，如果我要就是 我那些车已经卖了，那现在突然发现一个问题，那我如果把他们全都招回来然后来修理这个问题呢，我可能要花比如说几千万。
嗯，
但是如果我就让他还是就不召回，但是呢、嗯、可能跑很久，然后可能会有几个人因此而丧生。
嗯，
那这个时候我赔他们的钱可能还没有我把车辆召回来修的这个钱的这个数额高。所以这个时候就一个伦理的这个道德的问题就存在，
对，因为牵扯到生命、
就是、对，就是你要不要、嗯、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应不应该把这个车召回来修，
对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说啊，应该，因为这是有道德，那你不能就是把人的生命就是给一个 price，
对，
哎，但是
跟钱来衡量，
对，但是呢你细细想一想呢，然后他之后又举了很多例子，
对，
就让你想其实我们身边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在赋予一个给一个生命赋予一个价钱，懂吗？就任何东西几乎都是有价钱的、
嗯、
你所认为说可能、哦、无价的那是价钱还不 到位、嗯、很多人他有做那种一个街头测验、啊、有人就是专门跑到大学随便找一个男女朋友，就是说嘿，我给你1000块钱买你女朋友跟我过一夜，
嗯，
你要不要？然后很多男的就啊，1000我不要，然后他又说那我5000，然后那男的可能就哎开始有点动摇了，然后这个时候女生可能说 no 我不要，这样你为什么就开始难就开始竟然开始考虑了，然后呢那个人说好，那我给你10000，然后这时候男的就说哎，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啦，就10000块钱嘛，我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女的就哎，你把我当什么了，就我是就为了10000块钱你就把我给卖了一样嘛，然后那个人就说啊，20000，然后30000，就这样子上去，然后弄到最后女生就开始也说啊，
女生自己也可以思考，
就30000哦。对啊，所以你就看到没有，就很多东西其实它是有价钱的，只不过价钱不够，对不对？
所以那堂课到底想要让你们讨论一下呢，还是他自己
就给你开个脑洞、
哦、
他因为这些事情没有一个对错，
嗯，
每个而且每个人的判断都不一样，
对，
所以你没办法说哦，你就不应该去拿那个钱，或者是你就不应该做这个决定，
嗯，
对，所以他主要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说我们很多时候一开始对一个事情的判断就一开始很果断，很觉得自己就是正义的那一方，但实际上你最后你发现其实你没有那么的正义，每个人心里都是有一把尺子，你那个平衡都有一个点你会 tip，
很多事情不是他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抛一个同样的问题给观众，
嗯，听众、
就是、对 给听众、
嗯、
就是如果我今天愿意花100万买你的另一半陪我一晚，你愿不愿意？如果你不愿意，多少钱你会愿意？我可以一直 double 200、400、
100万美金、
800、1000万、1600万，甚至1亿，总有一个数。难不成1兆你都不愿意吗？就一夜
1兆美金？
对啊，你可以当世界首富。
就是开个脑洞跟大家就是讨论一下，就是很多时候从小到大呢，像我就是比较知识的被教上来的，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课本上会写什么你就背什么就对了，很少会去开脑洞然后让大家来讨论一件事情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教小孩的那个着重点也是希望他们对很多事情有不一样的思考跟观点，
没错，
像 算是每一天吗，就是他们其中放学回来有个 task， 就是我们买的那一套书嘛，就是他们要挑一本然后来跟我们讲一下他看这本书之前他是怎么想的，看完之后有没有改变他们的想法，然后讲一二三他们有什么观点，这样就跟我们练习一下 thinking 啊，然后怎么去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子。
嗯，
而且其实我想说你刚才讲的这个网课的东西啊，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是在学校学到的，网络上一大堆有的没的你都可以，像之前那个耶鲁那个呀不是也是爆满嘛，就是好像是耶鲁创校以来报名课的人数最多的，就是如何变幸福还是什么的，幸福的一堂课还是什么的，你懂吗？
嗯嗯，
就是 happiness 这种不是传统上的那种 subject， 感觉现在就是越来越
有点像是 self development 那种的。 对，
对，
你可以、就是、
心灵丰富起来的课，这样
没错没错，像现在很多大学都有这种免费公开课，
有很多
MIT Berkeley、嗯、Stanford 这些全部就是他们的那些工程课很多都放在上面。
对，
甚至你知道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还不多，但是我知道台大已经有了，因为当时我有去看那个台大老师讲的那个电机的一些课，
嗯，
就是来帮我理解一下这边有的时候我上不懂我看看那边中文到底怎么教的。
现在太多了，像 Tech Talk 也是啊，一大堆有名的那种教授或者是各界的那种有名的人都上去演讲，你就可以学到很多。
嗯，
好吧，就稍微聊一下，如果听众有什么很讨厌会觉得很受用的课的话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讲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听众的留言哦，其中有一位 Lily 她说一直很喜欢看美国装修房子的节目，整修后上市开放参观的时候通常都布置的美轮美奂，请问这些家饰家具就是装修后的这些家饰家具都含在售价里吗？
没有耶、欸，大部分都没有的，因为大部分卖房子的时候他都会找一个那种 setting 的公司，专门就是开着一个大卡车然后就过来把一些他们公司的那种家具就布置好。
对，通常是租的，他们通常是跟 realtor 就是地产就是卖房子那边他们去联络第三方的那种 staging 的公司，专门帮这种卖房子去布置啊，然后租你的家具啊还有一些装饰品啊等等等等，等到卖出去之后他这东西要全部收回来的，除非你特别在 contract 里面写说你可不可以用什么 price， 可能会比较很好的 bargain 的 price 把它买下来或是留在里面、
嗯、
如果不特别讲的话通常都是会收回去的。
对，但有的啦，像很多他的那种 new development， 他比如说他要建一大片那个区的时候，
嗯，
他可能有几个那种 demo 的那种 house， 对不对？那种样品屋里面的装饰他很多时候到最后那几个他就会卖，他就会说啊，我就是包锁里面所有的装饰，但这个时候往往那个价钱都会上去个几万十万的，
因为都装修好了嘛，什么精装修什么的。
没错，
对，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看这种装修节目，你知道那个美国那个 brother 就是那个兄弟啊，
对对对，有啊，就
装修
HGTV 里面的很多
超红的，今年好像第十年他们的节目，就是那个Scott， 好像一个叫 Drew 一个叫 Jonathan， 那个 Scott 兄弟就是装修 brother 啊，然后就一天到晚就是帮人家装修房子那么，但我不知道那种是为了节目给他们免费家具还是怎么样的，反正平常买卖房子里面看到的什么家具很漂亮的装修什么都是没有包括在你买的那个钱里面的。好，下一位是 Sherry， 他说我也是住在湾区的，很喜欢你们的节目，请问你们怎么找便宜的机票？我以前都是先想目的地再寻找便宜的机票，怎么样才能知道便宜的机票目的地是伦敦呢？还有 Jack 七岁到美国为什么中文这么好，你要不要先回答一下后面这个、
我八岁来的，不 anyways 我中文那么好就是因为我爸妈就我妈啦还一直有教我，一直教到小学六年级吧毕业，就是他有用那个书就真正的中文书在教到六年级毕业，然后呢之后就是拉着我一起看什么琼瑶啊金庸啊这些那些剧啊你知道就跟着他一起、
哦、那很有用、欸、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那种 show，
对，
然后上大学以后呢为了拿 EZA 我也有报两门中文课当然就是那种中文的古文课，所以就变成说哦，我有学到很多古文的
更深的东西
然后
你很喜欢要对中文的 pop culture 像周杰伦啊那种、
嗯、
要自己有兴趣听歌呀看节目啊，那个是最容易保持中文的，我觉得
没错
很好的一个途径。 那讲到哪里怎么会知道伦敦是最便宜的地方呢？就是
哎，我们之前有讲过
对啊，第63集的时候就是在讲我们怎么规划旅游的，就是 Google Map 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上面就会跟你讲你打上
Google Flight
Google Flight， 那上面呢他就跟你讲你打上日期，打上你的
就是你的那个从哪里起飞你填一下，但是你去哪里你不要填，
对，
然后你把日期给选定，比如说我从哪一天到哪一天你都选好，你唯一就是不要填的就是那个我要去哪里，这个时候你按搜索或者你按它底下那个地图，
对，
它就会打开那个地图，然后你就拉它那个地图，然后它慢慢的它就会 load 就是地图显示的那些城市的机票，
对，然后它城市旁边就会出现一个价钱，所以全世界每一个城市你就知道你在那个时间段比如说从旧金山出发的话去那个城市是最便宜的，
对，
所以 Google Flight 要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嗯哼，
还有另外一位 Eileen 之前好像也有留过言，她说她也是去年买的房子，感觉买到就赚到了，
真的
去年买房子当然赚到了，
对啊，
恭喜你恭喜你哦！买到好房子真的会觉得很开心啊，而且我们上一次讲那个房子的事情就是很多回响啊，很多留言哦。还有一位是在 YouTube 上面留言，就说矽谷真的是抢疯了吗，就是价钱都很可怕，
嗯，
有没有推荐的郊区比较好的地方？
我们就在郊区啊我们整个 Silicon Valley 就是郊区，
郊区我觉得是离开这个中矽谷中心地带的意思吧，
啊，还要离开啊，那就什么 Gilroy 那种，
对，我有同事是搬到 Gilroy 跟 Morgan Hill 啊，跟那边还有什么 Evergreen 还是哎不是，
对 Evergreen 我觉得不错，欸，Evergreen 真的它离Silicon Valley 不是很远，就是它离 San Jose 它其实就算 San Jose 的那个叫南边嘛，
嗯，
东南边那边，然后你要开到 Downtown San Jose 大概也就开个20分钟就到了，
对，
然后它那上面就很多就是有一大片山啊，然后高尔夫球场就绿化还不错，然后到了是春天吧还是冬天就下雨的时候那个山就会变得很绿。
那往北走或往东走的话，东就是那个山谷吧，那个 Tri Valley 那边，
对，
Tri Valley 就是 Ceremon 啊，
对，你可以试试 Livermore， 我觉得 Livermore 应该可以试，因为像 Pleasanton 也稍微起来一点，但是 Livermore 就在 Pleasanton 的东边一点，就应该还好，你如果花个150万你能买到不错的房子，
应该整个大湾区现在都起来了，但是如果你再往东走 Livermore 或往南走，应该还是跟这边中心比起来那应该是会便宜不少，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我们也不好做什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尤其是买房大家都有不同的目标嘛，所以这个如果不知道你的目标真的很难给你建议。
好，谢谢大家的留言，如果想留言给我们的话呢，就是在每一期的节目介绍里面有一个专门留言的连接，点进去是一个很简单的 survey， 我们就会在节目上面回复你们咯，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咯，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